前代军队驻守的地方，如果地势有利，就开垦屯田、营田，以节省粮饷运输。宋太宗讨伐契丹时，谋划攻取燕蓟，边境一开战端，河北连年骚动不安，百姓无法耕种纺织，州县有很多闲置田地，而沿边防线的驻军越来越多。从雄州向东直到海边，有很多积水，契丹对此感到忧虑，不敢肆意入侵。顺安军向西到北平200里的地方，地势平坦开阔，契丹每年都从这里入侵。议论的人认为应该根据地形高低，利用水路便利条件，开辟田地，疏通沟渠，多种植五谷，这样可以充实边境粮仓，并限制敌军的骑兵。端拱二年，分别任命左谏议大夫陈述、右谏议大夫樊之谷为河北东西路招致营田使。陈述极力进言，认为这样做不利。出发几天后，有诏令让他们修整城堡、疏通沟渠，而营田的建议就此搁置。当时又命令代州知州张其贤管理河东各州的营田事务，不久也停止了。六宅使何成举请求在顺安寨西边引一河水筑堤，开展屯田。不久，河北连年发大水，等到何成举任雄州知州时，又建议应该利用积存的雨水修筑碑塘，大量种植稻田，以充实粮食。恰逢沧州临津县令闽人黄茂上书说，闽地只种植水田，沿着山势引泉水，加倍耗费人力。现在河北各州军有很多碑塘，引水灌溉田地，省力容易成功，三五年间公司必定大获其利。皇帝下诏让何成举前往视察，回来后上奏说黄茂的话可行，于是任命何成举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黄茂为大理寺丞，充任判官，调发各州镇兵18000人服役。在雄州、莫州、霸州、平戎军、顺安军等地修筑堤坝600里，设置斗门，引电水灌溉。第一年种稻遇到霜冻，没有收成。黄茂认为晚稻九月成熟，河北霜降早而地气回暖慢，江东早稻七月就成熟，取来种子让百姓种下，当年八月稻子成熟。当初何成举提出建议时，反对的人很多，武将习惯于攻战，也以经营农事为耻。等到种稻没有成功，众人议论更加激烈，此事几乎被废止。到这时，何成举装了几车稻穗，派官吏送到京城，议论的人才平息。而蒲草、棒葛等水产丰富，百姓依靠这些获益。杜之判官陈尧叟等人也说，汉、魏、晋、唐时期在陈州、许州、邓州、颍州以及蔡州、宿州、亳州直到寿春，利用水利开垦田地，遗迹都在。建议选拔官员大力开展屯田，以疏通水利，调发江淮地区的下等军兵和散卒，并招募百姓服役，拨给官钱购买耕牛，置办农具，疏通沟渠，修筑堤堰，每屯十人，每人给一头牛，耕种50亩田。虽然古代制度是一夫百亩，现在暂且开垦一半，等时间长了就可以恢复古制。每亩大约收3斛，每年可收150000斛，在七州之间设置20屯，可得300万斛，继续增加，几年后可以使仓库充实，节省江淮地区的漕运。明田没有开垦的，由官府帮助种植；公田没有开垦的，招募百姓开垦，每年收获后的分配按照民间主客的惯例。父子说，旱田的收成由天决定，人力虽然尽力，如果水旱不按时发生，那么一年的功夫就白费了。水田的制度靠人力，人力如果尽力，那么地力可以充分利用，而且虫灾的危害也比旱田少，水田修成后其利益加倍。皇帝看过奏章后很赞赏，派遣大理寺丞黄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一车前往视察规划，但最终没有实行。到咸平年间，大理寺丞王宗旦请求招募百姓耕种颍州的碑塘荒地，共1500顷，当地百姓应募的有300多户，皇帝下诏让他们暂不交租税，免除徭役，但对公吏没有帮助。而汝州原有洛南坞，由内园兵丁种稻，雍熙二年废止后交给百姓耕种，到这时又恢复，命金朝官专门管理，招募百姓200多户，自备耕牛，设立团长，开垦土地600顷，引汝水灌溉，每年收粮23000石。襄阳县的淳和原来筑堤节水，引入官渠，灌溉民田3000顷。 宜城县的蛮河灌溉田700顷，还有屯田300多顷。襄州知州耿望请求在旧地同时开垦荒地，设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集民夫500人修筑堤堰，并集中灵州士兵每个务200人，从金湖买牛700头分给他们。当年种到300多顷。四年，陕西转运使刘宗也说应该在古元州建立镇戎军，设置屯田。现在本军一年供给草料粮食40多万担数，大约耗费茶盐50多万，如果让远方百姓运输耗费更多。请求在军城四周设立屯田坞，开垦田地500顷，配置下等军兵2000人，牛800头耕种。又在军城前后及北道水峡口各设置堡寨，分别住人，没有敌寇就耕作，敌寇来了就作战。就任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自己选择使臣充任四寨监押，每寨500人充任屯戍。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元州、魏州也开垦方田，归附的戎人都依靠这些得以安居。这时军费开支逐渐扩大，谈论屯田营田的人，朝廷就下诏让边臣经营实施。顺安军兵马都监马己请求在晋戎军东边堵塞鲍河，开渠引入顺安，威鲁二军在旁边设置水陆营田，命令莫州部署石浦监督这项工程，一年多完成。保州知州赵斌又上奏掘开积聚泉，从州西到蒲城县分徐河水向南流入运渠，大量设置水陆屯田，诏令驻泊都监王昭训共同完成。从此定州也设置屯田。五年，撤销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求在唐州者阳碑像襄州一样设置营田务，每年耕种70多顷，由方城县令佐管理，调集民夫除草。景德初年，听从京西转运使张逊的请求，下诏只使用务兵。二年，命令沿边有屯田营田的州军掌吏同时兼任制置各营田屯田事务，原来兼任的使者照旧。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共有九州军都派遣官员兼务，设置属吏。淮南两浙原来都有屯田，后来大多交给百姓而收取租税，只保留名称。在河北的虽然有实际耕种，但每年收入不多，好处在于蓄水以限制敌军马匹而已。天禧末年，各州屯田总共4200多顷，河北每年收粮29400多石，而保州最多超过一半。襄州、唐州二州的营田废止后，景德年间转运使许悌又恢复了。当初耿望借给种田人耕牛，并调集民夫除草收获，每年收入很大。后来张逊改变方法，招募水户分别耕种，到许悌时又掺用兵夫，时间长了没有大的利益。天圣四年，派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前往视察。刘汉杰说，这两州的营田从恢复到现在，襄州得到谷物33万多石，折合民钱9万多。唐州得到谷物6万多石，折合民钱2万多。而支付的官吏兵丁俸禄、官牛杂费等，襄州13万多名，唐州4万多名，得不偿失。皇帝下诏废止，将田地分给平民，每亩征收一半的租税。此后陕西用兵，皇帝下诏让转运司测量空闲土地，设置营田以帮助边防计划，又借用同州沙院监牧的土地作为营田。而永兴军之军范雍搜刮各郡的牛，很是烦扰，不久就停止了。右正言田况说，镇戎、元、魏等地方圆数百里原来都是民田，现在不再从事农事，可以在那里大力开展营田，让保洁兵中不熟悉作战的分开耕种，500人为一保，3两个保，设置一名营田官管理，按时播种，农闲时则练习武事。奏书呈上，没有被采用。后来命令三司户部副使夏安七等人商议沿边设置屯田，最终没有成功。至平三年，河北屯田367顷，收谷35468石。熙宁初年，任命内侍押班里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说，从魏元城往下到秦州城际，沿河500-600里，良田没有耕种的恐怕有1万顷，治理1000顷，每年可得30万斛。秦州知州李世忠评论说， 王韶指出的极边地区现在招募弓箭手的土地，恐怕秦州会更加多事。皇帝下诏派遣王克臣等人视察，回奏与李世忠相同，再次下诏让沈起去办。沈起上奏说，没有看到王韶所指的地方，即使确实有，恐怕招募人耕种会使西番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说，听说沈起胡乱指认甘谷城弓箭手土地来掩盖王韶的妄言。而窦顺清上奏说，实际上只有空闲田一顷43亩。中书省说，沈起没有指认甘谷城土地来证实王韶的奏言，而李世忠先前在秦州与王韶互相论奏，各有对错。王韶于是因妄指闲田，从著作左郎被贬为保平军节度推官，李世忠也罢去代置职务。后来韩枕任秦州知州，才说确实有古卫寨弓箭手卫青岭的空地4000多顷，于是恢复王韶原来的官职，按照他的请求实行。次年河北屯田司上奏说，丰收之年屯田收入不抵费用，于是下诏撤销沿边水路屯田务，招募百姓租佃，将屯田兵收归各州乡军。当时陕西矿土很多没有耕种，驻防军队不能撤除，远方有运输的劳苦，延州知州赵燮请求招募百姓耕种以缓解朝廷忧虑，皇帝下诏处理此事。经略安抚使郭奎说，怀宁寨得到土地百里，用来招募弓箭手，没有闲田。赵燮又进言，于是搜括土地得到15000多顷，招募汉番兵共5000人，组成8指挥，下诏升赵燮的官，赏赐金帛。而西州王韶又请求将河州藩部靠近城川的土地招募弓箭手，用山坡地招募番兵弓箭手，每寨5指挥，以250人为定额，每人给地1顷，番官2顷，大番官3顷。西河有很多良田。七年下诏委托提点秦凤路行欲正明县兴办营田，允许他奏请任命属官以完成此事。枢密使吴冲上书说，现在的屯田确实不容易推行，古代一夫百亩，又受田10亩作为公田，不如利用弓箭手仿效古代铸田法来实行。西河四周田地大约15000顷，十分取一作为公田，大约中等年成每亩收一担，那么公田所得15万石。官府没有屯营、牛具、粮饷供给的费用，借用众人力量而百姓不劳累，大荒不收而官府没有损失，节省运输，平稳粮价，像这样有6项便利。而提点行御正明县说，祖宗时屯田、营田都设置机构，屯田用兵，营田用民，本来有不同制度。但襄州营田既调集民夫，又调取灵州士兵，这说明营田不只使用百姓。边州营屯不限兵民，都取用供应，这说明屯田不只使用士兵。至于招募弓箭手后剩余的土地，又招募百姓耕种，那么兵民混杂，本来没有区别。但前后施行中，有的侵占民田，有的借用农夫，有的各郡搜刮耕牛，有的兵民杂耕，有的各州乡军不习惯耕种，水土不服，很是烦扰。至于每年收入不抵费用，于是又废止。只有利用弓箭手实行铸田法，一夫授田百亩，另外以10亩作为公田，让他们自备重粮人力，每年每亩收一担，水旱灾害减免1/3，官府没有粮饷供给的费用，百姓有耕种的利益，似乎可以方便。但弓箭手招来后还没有安顿好产业，而种粮没有着落，又要求他们出力耕种公田，担心人心容易动摇，请求等到稍微丰收后再推行。9年下诏，西河弓箭手耕种不够的田地，经略安抚司安排乡军租佃，官府设置牛具农器，每人1顷，年终比较弓箭手乡军所种优劣进行赏罚。弓箭手逃荒的田地以及营田招募佃户的租税，允许就近在本城寨缴纳，并免去折变之疑。元丰2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到张敦修筑元州时也设置屯田务，后来就废止了，招募百姓租佃，服役的兵士各回原属。5年下诏提举西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藩部合并为一司，隶属金元录制之司。提举西河营田康时说，新收复的土地请求任命官员划分地界，选择熟悉农事的乡军，每人给1顷耕种，其余全部给弓箭手，每人加给1顷，有马的再加50亩，每50顷为1营。 四个寨堡现在缺乏务农的乡军，允许在秦凤、金源、西河三路选择招募乡军和马地铺士卒，愿意去的每人给装钱2000。皇帝下诏都同意了。知太原府吕惠卿曾上呈银田书说，如今家庐米之里外的好田不少于12000顷，下人称之为珍珠山、七宝山，是说那里盛产河粟。如果耕种其中一半，那么两路新寨的军费就已经不必完全依靠内地供应，何况能全部开垦呢？此前不敢前往耕种的原因是外面没有保卫。现在在家庐米之相距120里之间，各建一个寨，又在其中设置小宝铺相互望见，那么延州的一河、百草与十州的五堡、克明以南的各城寨，千里边面都成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的土地都可以开垦来供应军用。凡是过去被下人侵占以及苏安静放弃作为双方都不耕种的土地，都可以依法耕种。于是在河外收购粮食，而让河内的百姓承担之宜的酌情出缴成的费用，隔出百年远运输粮高价购粮的弊端，以免困工之弊。财力稍微充裕，又打通家庐到灵州神木的道路，其设置宝寨也像家庐米之的方法，那么衡山肥沃的土地就都归我们所有了。元丰七年，惠卿雇佣五县耕牛，派将兵外出护卫，而耕种新开疆土家庐五堡之间肥沃土地，号称木瓜园的地方，共得地500多顷，林府丰州土地730顷，弓箭手与百姓中无力耕种以及以前双方都不耕种的土地又有960顷。惠卿自称所得极多，可助边防计划，请求推广到陕西。元丰八年，枢密院上奏，去年耕种木瓜园共使用将兵18000多人，马2000多匹，耗费钱7000多名，谷径9000石，干粮近5万斤，草14000多束。又保甲守御，耗费民钱1300，米3200石，一使耕民1500人，雇佣牛1000具，都是强迫百姓做的。所收河粟、荞麦18000石，草102000束，不够补偿费用。又借转运司钱谷作为种子，至今未还，增加的人马防拓费用仍在年计划之外。担心金月司来年再想耕种，请求及早约束。下诏告诉惠卿不要重蹈覆辙。河东修筑宝寨，从灵州、石州、敷衍南北近300里，以及金源、环庆、西河兰会新收复的城寨土地，全部招募乡军配足耕种免疫。不久，银田司说各路招募调发的乡军都不熟悉农作，于是各自遣回本州。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谢前上奏征召宗纲，凡兵错至屯田，下诏任命宗纲充任荆南府、归霞州、荆门公安军镇副使司，错至五州银田官，凡兵担任副职。渡江以后，银田大概从此开始。此后荆州军粮依赖于此，节省了县官一半的费用。绍兴三年，德安府、富州、汉阳军镇府使陈规仿效古代屯田，凡是军事观察险要之地，建立宝寨，一边防守一边耕种，耕种必定给予费用，收割后又给予粮食，依照锄田法，其余纳入官府。凡是百姓，水田每亩付金米1斗，旱田豆麦夏秋各5升，满2年没有拖欠，给予作为永业田。兵民各自居住一方，流民回乡逐渐增多，也设置宝寨屯聚他们。凡是屯田事由银田司监管，银田事由府县监管。朝廷大臣因陈规上奏而推广，说一夫授田百亩是古代制度，如今荒田很多，应当听凭百姓请求耕种。那些缺少耕牛的，应当采用人力耕种的方法，用2人拉一犁。凡是授田5人为一甲，另外给菜地5亩作为庐舍常圃。兵屯由大使臣主管，民屯由县令主管，以每年课税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下达到各镇推行。下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错置健康营田，按照陕西弓箭手法。韩世忠说，沿江荒田虽然很多，大半有主，难以像陕西那样办理，请求招募百姓成佃。都督府上奏按照韩世忠的建议，仍然免除3年租税，满5年田主没有自行申报的，给佃户作为永业田。下诏湖北、浙西、江西都照此办理，他们的徭役科派全部免除。绍兴5年，下诏淮南、川陕、荆襄屯田。 绍兴六年，都督张俊上奏改疆，怀屯田为营田，凡是官田陶田都拘收登记，以五顷为一庄，招募百姓成佃。其办法，五家为一堡，共同佃种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以及耒耜和种子，另外给十亩作为菜园，贷款前70千，分五年偿还。命令樊兵、王福施行。不久命令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以及江淮、金、湘、利禄帅都兼任营田使。升迁樊兵为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在健康设置官署，王福为屯田员外郎，作为副职。官府给牛、种子，安抚流民，一年中收获谷物30万石有余。殿中侍御史石公奎、监中御李采以及王福都说营田的害处，张俊也感到烦扰，请求撤销营田司，由监司监管，于是下诏率臣监管营田。九月，因川陕宣府吴玠治理废堰营田60庄，共计田854顷，每年收获25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奖励。绍兴32年，都市湖北京西军马汪彻说，今湖两军屯守湘汉，粮饷浩大。襄阳古时有两条渠，长渠灌溉田7000顷，木渠灌溉田3000顷，战乱后堵塞废弃。如今先筑堰开渠，招募边境百姓或士兵中的老弱者耕种，其耕牛、耒耜、种粮，命令河北、京西转运司错置，既节省运输，又可安吉流亡。隆兴元年，陈辽说州县营田的实际情况，其说法有10条，即选择官员必须审慎，招募人员必须广泛，开渠必须深，乡亭必须修，器具必须完备，田地位置必须有利，食用必须充足，耕具必须足备，定税必须轻，赏罚必须实行，并且想设立赏格来招募人，以及停止广西马钢3年用来买牛。恰逢有人诉说襄阳屯田的扰民，皇上想取消它。工部尚书张产说，如今荆襄屯田的危害，是因为没有耕田的农民而强迫游民耕种，游民不够就强迫百姓，于是百姓舍弃自己熟田而耕种官生田，有的从数百里外征召而来，有的名义上是双颠儿意识其强壮者，老幼无人供养，一方骚动，取消它确实是对的。但是自从去年以来，置办耕牛农器、修长渠、牧渠，费用已10余万，一旦全部放弃，那么荆襄的土地终究不可耕种。近来看到两淮归政之民动辄以万计，官府不能持续供给粮食，于是老弱者饥饿而死，强壮者转而到其他地方。如果让他们去耕种荆襄的田地，不但可以避免流离，而且使中原的百姓听说后知道朝廷有安置我们的办法，都会背着婴儿前来。将来开垦扩大，收取剩余部分上缴官府，实在是两便。下诏除现有耕种的照旧外，其余命令于允文同王爵错置。隆兴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说，想用不穿铠甲的人选择官府荒田，树立旗帜，建立寨子，多买牛犁，任由他们在其中耕种，官府不收租，人们自然乐意跟从。几年之后，垦田必定增多，粮价必定下跌，各处有屯田，那么村落没有盗贼之忧，军粮充足，那么运输没有转运之劳，这确实是长久守怀的策略。下诏听从。乾道五年3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调拨军队耕种，以每年收租米兑简成都路兑敌米12万石赡养军队。但是兵民混杂，居住在村庄，骚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派百姓保甲交耕，有2、3年不能替换的，百姓非常困苦。知兴元府朝公武想以3年中所收最高的一年为定额，按等级平均分摊数招佃，放回士兵和保甲，以护卫边境。8月，下诏镇江都统司及五峰军3处屯田兵都收入队伍教阅。乾道6年，取消河州、扬州屯田。乾道8年，又取消泸州兵屯田。淳熙10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说，襄阳屯田兴办20多年，未能大有益于边防计划，不是田地不好，而是人力有所未到，如今边境无事，正应修举，作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750顷，请求拨前3万名， 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工。如果将来更有余力，可搜括荒田接续开垦。绍熙元年，知河州刘伟用剩余田招募百姓，充当万奴守分耕。嘉定七年，用京西屯田招募人耕种。嘉定十三年，四川宣府安丙总领人出后说，绍兴十五年，各州共垦田2650余顷，夏秋输租米141000余石，供养所屯将兵，免除百姓和敌，利益可谓广博。前到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交付各州招募佃种，于是导致租赁损失，椒江豪民乘机占据，其弊端不可枚举。如今豪强迁移，田土荒闲，正当居种的季节，应由总领所与宣抚司措置。那些逃亡绝户的田，关内外也有很多，数量不少，其利益不在营田之下，请求一并搜括。当初吴界镇守蜀地，因君储不济，修制包成宴进行屯田，百姓认为不便。因曹成郭大忠进言，约略确定其中数量，让百姓自己耕种，百姓都归业，而年收入多于屯田。端平元年八月，因陈辽进言，屯兵五万人在淮河南北，一边耕种一边防守，设置屯田判官一员管理其事，闲暇时教习其社。最初免田租三年，又三年则收取一半。十月，知大宁兼少前说，从前郑刚中曾在蜀地关隘混杂兵民屯田，每年收粟20多万担。此后屯田之力废弃，粮运费用日益增加，因下诏率臣让兵民耕种，所收的粟按价值偿还，那么总所没有转输之苦，边关有丰富的储备，战有余勇，守有余备。嘉熙四年，命令流民在沿江70里内分田耕种，预警则用以守江，在边城30-50里内也分田耕种，预警则用以守城，在寨中的则耕种四野之田，而用以守寨。田在官府的免其租，在百姓的以所收十分之一二归其主，等三年事定后各还本业。咸淳三年，下诏说，淮、蜀、湖、湘的百姓所种屯田，既受重额之困，又受苛取之困，流离之后口体不足，急遇水旱，收租不够，而催缴急如星火，百姓如何承受？其以往就欠全部免除，在催缴的以为之论处。长平仓、义仓是旱随利民的好办法，长平仓用来平抑谷价，义仓用来防备凶灾。后周显德年间又设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存，年成欠收时减价出售以惠民。宋朝同时保存了这些办法。太祖承接五代之乱，天下多事，义仓逐渐废弃。乾德初年，下诏各州在各县设置义仓，每年缴纳二税，每时另外收取一斗。百姓饥荒，想借作种粮的，县里聚集申报州里，州长吏即按口袋给完毕，然后奏文。后来因输送繁劳，取消了。淳化三年，金鸡大丰收，分遣使臣在四城门设厂，加价收购，存放在禁仓，命名为长平仓，饥荒年份就降价卖给百姓。咸平年间，户部员外郎程素请求福建增设惠民仓，于是下诏各路重申淳化惠民之志。景德三年，严世哲请求在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都设立长平仓，记户口多少，酌情留下上贡钱从2000-3000贯到12000贯，另转运使每周选择清廉干练的官员主管，隶属于司农司，三司不得擅自挪用。每年夏秋看市价，酌情加价收购，出售减价也如此，所减不得超过本钱。而言边州郡不设置，下诏三司极易，请求按所奏办理。于是增设司农官吏，建造官舍，收藏账册，杜之另外设置长平案。大至万户，每年收购万担，户虽多，最多50000石。三年以上不出售，即转充粮仓，换以新粟。灾商州郡收购粟，每斗不得超过100钱。后又下诏当职官，在原约定数外增购及一倍以上的，都算作劳计。天禧四年，京湖、川峡、广南都增设长平仓。天禧五年，各路总收购数十八万3000余斛，出售24万3000余斛。景佑年间，淮南转运副使吴尊禄上奏说，本路人口150万，而长平仓的钱粮只有40多万， 遇到饥荒不足以救济，希望自行筹划增加到200万，其他不得挪用。朝廷批准了。后来又下诏，天下长平仓的钱粮、三司和转运司都不得挪用。没过几年，长平仓积累有余而军粮不足，于是命令司农寺拿出长平仓前100万名帮助三司供给军费。时间长了，挪用的次数多了，库存也就没多少了。自从景佑初年京城附近发生饥荒，下诏拿出长平仓的粮食借给中下等户，每户一斛。庆历年间调发京西长平仓的粮食赈济平民，但有些聚敛钱财的人有时抬高原价收购粮食，想以此示恩。皇佑三年下诏告诫他们。淮南两浙体谅安抚陈升之等人上奏说，受灾的州军请求购买长平仓的粮食，命令在原价上酌情增加10文、15文，这完全不是体恤百姓的意思。于是下诏只按原收购价出售。皇佑五年下诏说，近来湖北收成不好，调发长平仓粮食救济饥民，听说司农寺又督取，这难道是朝廷赈济抚恤的本意吗？全部免除。明道二年下诏讨论恢复一仓，没有结果。景佑年间集贤效力王琦请求恢复设置，命令五等以上的户随下秋两税，每二斗另外缴纳一升，水旱减税则免缴。州县选择方便的地方建仓储存，由转运使管理。按照一个中等郡政税每年收入10万石计算，则一仓可得5000石，推广开来好处就大了。明道年间饥荒欠收，国家想全部借贷给饥民，则军粮不足，所以百姓有流离转徙的祸患。当时兼并之家拿出几千石粮食就可以补官，这难道是认为官爵轻吗？只是爱护百姓救济万物，不得已而为之罢了。而且兼并之家占田通常广阔，则一仓的收入通常多，中下等人家占田通常狭窄，则一仓的收入通常少。等到水旱灾害救济时，兼并之家未必靠这个救济，中下等百姓却确实先受到恩赐了。此事交付有关部门讨论，议论者意见不同而停止。庆历初年，王琦再次上奏他的建议，仁宗采纳了，命令天下设立一仓，下诏上三等户缴纳粮食，不久又废除了。其后贾案又上奏说，如今天下太平，粮食丰收，人民安乐，父子相保，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就流离死亡，被抛弃在道路上，打开粮仓赈济则粮食不够，向富人征收粮食则能力不足，千里转运则来不及，移民救食则远近都困窘，朝廷的臣子、郡县的官吏仓促之间不知如何是好，那么百姓饿死的人就会超过一半。希望仿照隋朝制度设立民设一仓，下诏天下州军遇到丰收年景，制定法规劝客积蓄，以防备凶年灾祸。这就是所谓丰年粮食狼藉，多取一些也不算暴虐，何况取之于民还用之于民呢？将他的建议下发各路考虑是否可行，认为可行的只有4路，其余有的认为在赋税之外又增加双重负担，有的认为恐怕招来盗贼，有的认为已有长平仓足以赈给，有的认为建仓烦扰。于是贾案又上奏说，臣曾经判上书刑部，见天下每年判决死刑多达4000多人，其中盗贼大约占6-7%，这是因为渔民被饥寒所迫，加上水旱灾害，冤枉陷入重罪，所以臣请求恢复民设一仓，以防备荒年。如今各路所陈述的大多是妄加议论。如果说赋税之外双重负担，那么一仓的本意是教导百姓储蓄积累，以防备水旱，官府为此立法，不是为自己谋利，实行久了百姓一定乐于缴纳。如果说恐怕招来盗贼，盗贼贪图的是轻便的财物，不是粮食，如今乡村富士有储存几万石粮食的，没听说有被劫掠的忧虑。而且盗贼的兴起本来是由于贫困，臣提出这个建议是想让百姓有积蓄，即使遇到水旱也不担心缺粮，那么人人自爱而重视犯法，这正是消除盗贼的根源。如果说有长平仓足以赈给，那么长平仓的设置本来是用来平抑粮价，使没有太贵太贱的伤害，有时遇到凶年饥荒，调发用来赈救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而且费用又出自国库，如今国家财用很匮乏，积蓄不丰厚， 近年来不是没有长平仓，稍微有水旱就流离饿死，起来做盗贼，这说明长平仓果然不足以依靠来挣给。如果说建仓库收集木材恐怕有烦扰，那么如今州县修制由船役社都向百姓征收，难道对义仓偏偏害怕烦扰？人情可以与他们共享成功，不可以与他们谋划开始，希望由朝廷决断实行。然而当时被众人议论所牵制，最终没有实行。嘉佑二年，下诏天下设置广惠仓。起初天下没入关的户爵田官府自己卖掉，枢密使韩琦请求留下不卖，招募人耕种，收取田租，另外建仓储存，用来供给州县城镇内年老幼小、贫穷生病不能自己生存的人，由提点刑狱管理，年底将收支数目上报三司。户口不满10000的留田租1000石，万户加倍，20000户留3000石，30000留4000石，40000留5000石，50000留6000石，70000留8000石，100000留10000担。田地有余则像以前一样卖掉。四年，下诏改属司农司，周旋2名官员主管收支，每年10月派官员检查，应该接受米的人登记在册。从11月开始，每3天发放一次，每人米1升，年幼的减半，到次年2月停止。有余则扩大到各县，根据大小均匀供给。大概情况如此。治平三年，长平仓收入51万0001048石，支出47万1157石。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说，各路长平仓、广惠仓的钱粮大约计算贯时可达1500万以上，敛散不得其法，所以利益不广。如今想用现有粮壶，遇到贵时酌情减价市价出售，遇到贱时酌情增价市价收购，可以通融转运私苗税及钱粮旧变转役的，也允许兑换。同时用现钱，按照陕西青苗钱例子，愿意预借的给予。随税缴纳粮壶，一半作为下料，一半作为秋料。其中有人请求本色或缴纳时，价格贵愿意缴纳钱的，都听从其便。如果遇到灾伤，允许延期到下次料丰熟时缴纳。不仅足以防备凶荒之患，百姓既已受到贷款，则兼并之家不能成新陈不接之际索取加倍利息。又长平广惠的物资收藏机制，一定要等到年成不好、物价贵时才出售，所汇集的不过是城市游手好闲的人。如今通融一路有无，贵时发放，贱时收敛，以增加积蓄，平抑物价，使农民能及时从事农事，而兼并之人不能成人之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百姓，而公家不从中谋利，这也是先王散会心力，作为耕廉补助的本意。想根据各路钱粮多少，分别派遣官员提举，每周选通判或幕职官一员，主管转移出纳，并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等有头绪再推广到各路。其广惠仓除酌情留给老及贫穷人外，其余都用长平仓转移法。下诏批准。不久，条例司又上奏说，长平、广惠仓的条约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访问民间多院之借贷款，请求下文各路转运司施行，应当商议设置提举官。当时天下长平仓钱粮现存1400万贯时，下诏各路各设提举官2员，由朝官担任，管当1员，由京官担任，或共设2员，开封府界1员，共41人。起初神宗已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对神宗说，天下财力应当开辟敛散的方法，神宗赞同他的说法，于是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于是请求以著作左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制置司简详文字，从此专门讲求建立新法，想推行青苗法。苏辙从大名府推官任上尚书，被召见应对，也被任命为条例司简详文字。王安石拿出青苗法给他看，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让出2分利息，本来不是为了获利，但收支之际，官吏趁机作奸，虽然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不合理的花费，等到交钱时，即使是富民也不免违宪，这样一来就必须用鞭笞，州县就多事了。唐朝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不曾有借贷，有人责备他，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不是国家的福，让官吏依靠法令督责 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不曾借贷，但四方封欠贵贱，知道的从不超时。有贱价一定收购，有高价一定出售，因此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哪里用得着借贷？刘晏的话就是汉代长平法罢了。您如果真能实行，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等到。王安石从此一个多月不提青苗法。恰逢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联被召见议事，王广联曾上奏请求几千道度僧牒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下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回，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合。到这时请求在河北施行，于是王安石决心实行，而长平广惠仓的法令就变成了青苗法。苏辙因意见不合被罢免，而各路提举官往往迎合王安石的意思，勿以多发放为功劳。富民不愿意取，贫者却想要得到，就命令暗户等高低搭配，又命令贫富相间十人为一保头。王广联在河北一等户给十五千，依次递减到五等还给一千，民间轩然认为不便。王广联入奏说百姓都欢呼感得，但说不便的人很多。又正言李常、孙觉请求下诏有关部门不要强制百姓。当时提举府界长平市侯书宪多次督促提点府界县镇吕景散发钱，吕景认为京城附近各县都有驻军，每年收入客吏仅能善给。又民户曾借粮五十多万担，尚且全部上报。如今条例司又用购买陕西盐超前五十万名作为青苗钱发放，恐怕民力不堪。下诏送条例司，诏提举司官到中书借与他们。王安石说，如果这样，各路一定观望，不敢推行新法，只让条例司指挥。熙宁三年，判大名府韩琦上奏说，臣接到散发青苗的诏书，务在惠及小民，不使兼并之家乘机索取加倍利息，而公家不从中牟利。如今所立的条约却从乡户一等以下都立借钱灌没，三等以上更允许增借，方郭户有产业能抵押的也按乡户立之借。况且乡村上等户和方郭有产业的人从来是兼并之家，如今让他们多借钱，一千领那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自己放钱取息，与当初诏书完全违背。又条约虽禁止逸乐，但必须得上户为假头来负责，百姓愚昧不考虑长远，借时很容易，交时却很难。所以从法令下达以来，上下惶恐迷惑，都说如果不强行散发，则上户一定不愿意借。下等户与无业客户虽然有的愿意借，但一定难以催缴，将来必有行刑催索以及勒令干系书手点押，其户长同保均摊赔偿的祸患。去年和硕丰收，一斗米不过七八十钱，如果趁时多收购，等贵时出售，不仅符合古制，没有损失，而且百姓得到实惠，也足以收取盈余。如今各仓正在收购，而提举司已急忙阻止，意在将这笔收购本钱全部变为青苗钱，那么三分利息可以成为自己的功劳，哪里还顾得上百姓长远的祸患。如果说陕西曾实行过此法，官府有所得而百姓认为方便，那是转运司因君储有缺，恰好从冬天到春天雨雪及时，麦苗茂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是可以的。如今却设官制司作为每年常行的法令，而取利三分，岂是陕西权宜之计可比的？而且出诏只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等有头绪再推广到其他路。如今三路尚未完成，却一下子在所有各路设置提举官，不是陛下忧民祖宗会下的意思。请求全部罢免提举官，只委托提点刑狱官依照长平旧法施行。神宗从袖中拿出韩琦的奏章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朕起初认为可以利民，没想到却如此害民。况且方郭哪里用得着青苗，而使者还强行给他们。王安石勃然上前说，如果顺从他们的欲望，即使是方郭又有什么害处？于是责难韩琦的奏章，说陛下修长平法以著名，至于收息也是周公遗留的法度，像桑弘羊笼括天下财货以奉人主私用，才可以称为兴利之臣。如今意志兼并，政绩贫弱，设置官员管理财政，不是用来助长私欲，怎么可以说是兴利之臣呢？曾公亮、陈生之都说方郭不应当发放钱，与王安石辩论很久才罢休。 神宗最终还是对韩琦的说法感到疑惑，王安石于是称病不出。皇帝告诉执政大臣要废除青苗法，增公量，陈升之准备立即奉诏，只有赵变祥等王安石自己离职后再废除，接连几天没有决定。皇帝因此更加怀疑，于是命吕惠卿传旨启用王安石，王安石入朝谢恩。到任之后意志更加骄横，当面斥责曾公亮等人，从此坚持新法更加坚决。皇帝下诏将韩琦的奏书交付制制条例司，条例司逐条列举韩琦的奏书，并辨析其不正确之处。韩琦再次上书说，制制司删去了我原奏的很多关键语句，只提大概，用偏颇的言辞刻意刁难，还引用周礼国福为西的说法，文是其中的荒谬虚妄，对上欺骗圣听，对下愚弄天下人。我私下认为周公制定太平之法，必定没有剥削百姓获取利益之理，只是汉儒解释或许有异同。周礼说原禅二十而税一，只有欺凌的征税是二十而五。郑康成于是参照此法说，从官府借钱如同接受原禅之地，借一万钱的利息是五百。贾公彦引申其说，认为如此则净交十分之一，一万钱到期利息一千，远交二十而三，一万钱到期利息一千五百，店烧县都的百姓一万钱到期利息二千，如此则必须是欺凌的户借贷才出利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如今发放青苗钱，凡春季借贷十千，半年之内就另交纳利息二千，秋季再放十千，到年中又另交纳利息二千，那么借贷一万钱的人不论远近，每年利息四千。周礼最远的地方只收利息二千，如今青苗取息超过周礼一倍，制制司却说比周礼取息已经不算多，这是欺骗圣听，并且认为天下之人不能分辨。况且古今情况不同，周礼所载有不能施行于今天的不止一件事。如果说全府这一官职今天可以施行，那么制制司为何只举出著书中带钱取息一事来诋毁天下的公论呢？郑康成又注释说，王莽时借贷用于制产业的人只按所获利润收取利息，不超过每年十分之一。贾公彦疏解说，王莽时虽然按本钱多少确定，等到催收时只按利润多少，假如一万钱一年获利一万，则催收一千，获利五千则催收五百，其余都按利润收取十分之一。如果利润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天青苗取利更为宽松少取。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到唐朝，再没听说有带钱取利的做法。如今制制司遇到尧、舜一样的君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辅助圣政，反而带钱取利，甚至超过王莽之时，这使天下人不得不指责其非。而老臣我不能不分辨。何况今天田税已经很重，本来就不是周礼十分之一的税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邪钱之类，共十余项，称为杂钱。每年夏秋征收时，官府又用绸绢胡斗低价折算，让百姓用这些杂钱折纳，每年还发放官盐给百姓，称为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绸绢，如此之类，不可一一列举，都是周礼田税十分之一之外额外征收之物，取利已经丰厚，伤害农业已经很深，为何又引用周礼国福为西的说法，认为发放青苗钱取利是周公太平以试行之法，这是污蔑圣典，蒙蔽圣明，老臣怎能不叹息而痛哭呢？制制司又说长平旧法也跳卖给城市居民，城市中有资产的户从未零散购买长平仓的胡斗，这大概是想多借钱给城市中有产业的人，以期望多收利息，妄称周礼没有都城和乡村的限制，以文是其歪理，希望陛下详察。枢密使文彦博也多次说不便，皇帝说，我派了两个中使亲自询问民间，都说很方便。文彦博说，韩琦是三朝宰相，您不信却信两个宦官吗？先前王安石暗中结交入内府都知张若水，押班兰园镇，皇帝于是派这两人秘密查访府界发放青苗钱的事，回来报告说百姓都自愿，没有强行配给的，所以皇帝更加相信。起初群臣在耳音阁静读完毕，皇帝问，朝廷每次变更一件事，满朝大臣都喧嚣不已，这是为什么？司马光说，青苗收利息 平民做这种事尚且能蚕食下户，使他们饥寒流离，何况县官法度的威严呢？吕慧卿说，青苗法愿意的就取，不愿意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渔民知道借钱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县官不强迫，富民也不强迫。皇帝说，陕西施行已久，百姓不觉得有害。司马光说，我是陕西人，只见其害不见其利。朝廷当初不允许，有关部门尚能害民，何况法律允许呢？等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章极力推辞达六七次，说陛下如果能罢废制治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施行青苗，注意等法，即使不用我，我也受赐很多了，不然我终不敢接受任命。最终出之永兴军。在这个时候，争论青苗钱的人很多，翰林学士范振说，陛下当初下诏说公家不从中获利，如今提举司按户等给钱，都另出三分利息，舆论纷纷，都说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开设客场的，百姓虽然极为愚钝，也不能不怕。后来因意见不被采纳而退休。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俭、程颢等都因为议论青苗而被罢黜。知亳州复辟，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之后论说青苗之害，并且坚持不施行，也因此被调任。知陈留县江前上任才几个月，青苗令下达，江前立即在县门张贴公告，又一到乡村各三天没有人来，于是撤下榜文交给署吏说百姓不愿意。府四怀疑江前阻挠法令，派署官查验，没有违令之处。江前知道不能免罪，就称病离职。知山因县陈顺于不肯奉命执行，上状自和说，如今小民匮乏，愿意借贷的人往往有之，好比小孩子见到饴糖蜜糖，谁不染指争食，但父母急忙制止，恐怕积累甘甜会生病，所以老年人告诫其乡党，父兄教诲其子弟，未尝不以借贷为不善之生。如今官府自己放贷，以便利诱导，以威行督促，这不是王道的做法。何况正月放下料，五月放秋料，而征收也在当月，百姓得钱就要出息缴纳，实际上无利可得。这是让百姓一借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代代一年两次交纳利息，于是成为另一种赋税来困苦百姓，因此被贬为南康军盐酒税。陕西转运副使陈毅只让环庆等六州不发放青苗钱，并且留长平仓物资已被使用，条例司弹劾其罪，皇帝下诏释放他。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被罢归中书，将长平新法交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慧卿同判寺监管田邑水利。七年，皇帝担心发放长平钱的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求各县专门设置一名主簿，主管缴纳役钱及长平，不过五百名官员，花费钱30万贯而已。皇帝听从了。皇帝因长期干旱而忧虑，翰林学士程指韩为说，京畿各县近来催督青苗钱很急，往往鞭打百姓以收足钱，百姓甚至砍伐桑树荡柴来换钱，旱灾之际又遭受这样的痛苦，皇帝颇有感悟。太皇太后也曾对皇帝说，听说民间对青苗注意钱很痛苦，何不废除。恰逢百姓流离失所，皇帝面露忧色，更加怀疑新法不便，想要废除。王安石不高兴，多次请求离职，四月出知江宁府，但王安石推荐韩将代理宰相，仍以吕慧卿辅助他，对王安石所为遵守不便。不久下诏诸路长平钱谷长留一半之外才能发放，两次被搁置的长平钱人力不得之借，民间不时缺乏，允许以物产抵押，依照长平期限缴纳，应当交钱而愿意交谷或金帛的，官府立中等价格告知百姓，物品不够抵钱的补足钱，钱不够抵物的退还其余价值，又允许百姓用金帛换谷，而有关部门略加金帛的价格。六年，户部说准照诸路长平可斟酌三年收支平均数，取一年为标准，年终比较其增减，现以钱银谷帛的贯十匹两确定年定额发放1103万7772，收进1396万5459，比元丰三年发放增加214万8342，收进增加103万4963。 四年发放增加279万9964，收进减少198万6515。下诏三年四年发放多收进少及发放收进都少的地方，户部交付提举司详细分析上报。十年，下诏开封府界先自丰收的基县设立议仓法。第二年，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成喜说，议仓之法以20税粮缴纳一斗极为轻了，请求今年下税开始全部实行。诏令许可，仍将议仓隶属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的议仓从今年秋料开始，百姓纳税不到一斗的免缴，将此法颁行于川峡四路。元丰二年，下诏威、茂、黎三州废除施行议仓法，因为汉夷杂居每年赋税不多的缘故。八年，全部废除各路议仓。元佑元年，下诏提举官多年积累的钱谷财物全部作为常平钱物，委托提点刑狱交管，依旧按常平仓法施行，废除各县专门设置的主簿。四月，再次设立常平钱谷发放收进收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发放一半为额度，民间私卖风俗时，随下税先缴纳应纳的一半，愿意一并缴纳的只收利息一分。左司谏王延叟、监察御史上官军、右正言王迪、右司谏苏哲、御史中丞刘志接连上章论述恢复施行青苗的不当。八月，司马光上奏先朝发放青苗本为利民，并且取自愿，后来提举官急于见效，务求多发放，有的权限追呼，有的挨门抄查，也有无赖子弟欺骗尊长钱不入家，也有他人冒名诈请，不知是谁，等到追催时都归到本户。如今朝廷深知其弊，所以全部罢免提举官，不再设立额度考核，听说人情安定，想下令诸路提点刑狱，延伸州县禁止强行配给的禁令，诏令听从。中书舍人苏轼不签署陆黄上奏说，西宁之法未尝不禁止强行配给，但其害尽到如此，民家量入为出，即使贫穷也足以度日，如果让额外得钱，则费用自然扩大，何况子弟欺骗父兄，人户冒名诈请，这些本来不是强行配给，我认为以发放一半为额度，与西宁没有区别，如今允许人自愿请领，未免是设法欺骗百姓，使他们贪图一时不正当的使用，而不考虑日后催纳的祸患，两者都不是良法，相差无几。如今已施行常平跳敌之法，惠及百姓之外，官府也稍有利益，何必要那二分利息招来无穷的怨恨。于是王延叟、苏哲、朱光庭、王迪等又说，我们多次上密封奏事请求罢除青苗，都没有被交付外廷，希望全部交付三省公开讨论得失。起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议再次发放青苗钱，四月的诏书就是范纯仁的意思。当时司马光因病告假，不久台谏都批评其非，没有答复。司马光随即上奏请求约束州县强行配给，苏轼又脚还奏章请求全部罢除，司马光才大为醒悟，于是勉强支撑病体入朝应对。不久下诏常平钱谷，指令州县依旧法趁时敌跳，青苗钱不再发放，除旧欠二分利息外，原发放的本钱按现欠多少分批次随夏秋二税缴纳。绍圣元年，下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全部恢复设置议仓，从明年开始免税二分以上的免缴，所储存专门用于赈济擅自挪用的依法论处。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先说呈诏错置财力，请求减和西宁元丰青苗条约参酌增减，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说，自从元佑罢除提举官后，钱谷被他私清借，所存无几，请求追回发放，随下秋税偿还，不立定额，自然没有压制百姓失财之患。奉一郎郑景、朝奉郎郭时亮、成一郎徐己、董尊等都说，青苗最为便民，希望禁止强行配给，只收一分利息。下诏一起送祥定重修敕令所。三年，就欠常平钱谷的人户仍允许请领。宣和五年，命令州县在每年发放常平钱粮完毕后，立即张榜公布申请人的姓名和数量，超过一个月后收回，以革除弄虚作假的弊端。在此之前， 各路遭遇灾伤，截留挪用的上贡年额米糊数量很多，导致京城年度预算短缺，于是命令京东、江南、两浙、金葫芦的一仓谷各留三分，其余全部运往京城，补还截留挪用的数量。六年，下诏停止这一做法。高宗绍兴元年，将提举长平司并入提刑司。第二年，因陈辽进言恢复长平官，讲求补助政策以扩大储备。九年，采纳宗正成郑立的建议，在百姓尚未缴纳赋税完毕时，用长平钱全部进行核敌。二十八年，因赵令狠的请求，出售州县一仓中陈府的米。孝宗隆兴二年，派遣司农少卿陈良弼检查浙东长平等仓。乾道六年，衢州知州胡坚上奏请求扩大长平的敌粮规模。福建转运副使沈书上奏，遭遇水旱的州郡请求留下转运司的河底米以补充长平，皇上立即批准施行。八年，户部侍郎杨谭上奏，一仓在法律规定中夏秋两季正税每斗缴纳五合，不足一斗的免缴，凡是丰熟的县超过九分以上则每斗缴纳一升。如今各路州县每年收取苗米六百余万担，其中应收的一仓米数量不少，但遇到灾伤时支出的数量却不多。查访得知各州军都擅自使用一仓米，请予以核查。宁宗庆元元年，下诏由户部右曹专门管理一仓。十一年，陈辽进言绍兴初年，台臣曾请求统计一县的数目，截留下等户的苗米在县里缴纳，另外储存以备赈济，使穷苦百姓不至于缺粮，只有靠近城郭的一仓才到州里缴纳，至于属县的一仓则由县令和县城共同管理，每年年中县令和县城汇总各乡收入的数目上报给知州和通判，知州和通判汇总各县收入的数目上报给提举长平，提举长平汇总一道的数目上报给朝廷，考核其盈亏，以此评定政绩优劣。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宝庆三年，侍御十里之孝进言，郡县一向没有储备，遇到紧急情况只能依赖朝廷，这不符合立法的本意。过去淮东总领岳珂担任江东转运判官时，用积存的京常钱抵米五万石储存留在江东九郡，按时救济和出售，各郡都得到了好处。此后史弥中任饶州知州，赵彦克任广德军之军，都自行积钱抵米五千石。以此类推，兼思州郡如果能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自然会有盈余。如果制定规章制度，加以升降奖惩，对敌米达到万担的予以表彰提拔，对不进行收敌以及扰民弄虚作假的予以降职处罚，那么州县就会积极执行，储备逐年增加，这实在是长久的利益。皇上下旨采纳。景定元年九月，大赦诏书说，各路已出售的一米价款，州郡用低价强制上等户补敌，正税被逃漏拖欠，一米因此亏损，长平司责令县里赔补缴纳，县里于是将费用摊派给吏贴、保证长、揽户等人平均缴纳。从现在起，一米应按当时市价收敌，现有吏贴等人赔纳的钱款一律免除。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上奏，按照金米附带一米，这是法律。如今金诺附带一米之外，又有所谓的外役，指的是绢、绸、豆，哪有绢、绸、豆可以附加一米的道理？即使违法加役，那么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尚且说得过去，州县却一味搜刮，凡是按苗米一律加收一分一米，甚至大赦恩免二税后，一米仍然追索。平民下户所欠不过生活，却急如星火的追呼催缴，费用不知高出几百倍，导致百姓家破人亡，卖儿卖女，怨叹之声不忍听闻。希望严厉督促监司，只允许按金米附带一米，其余一律取消，对仍沿袭旧例祸害百姓的加重处罚。朝廷采纳。咸淳二年，将各路景定三年以前的长平一仓米二百余万担按低于实价的价格出售。